大家好，欢迎参加方正交捐年终传媒十三讲影视子板块。看得到变化，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方正传媒团队的洪静静。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影视子板块边际变化正在显现。那过去两到三年的话，就是影视板块始终是传媒行业里面关注度比较低，那业绩也是持续承压的细分板块。那不管是传统的院线啊、剧集制作公司，还是内容的 IP 厂商，都经历了就是疫情之后的一个院线复苏不及预期，然后内容供给的一个波动，包括监管政策的一个调整，以及说当下 AI 替代恐慌的一个多重的一个压制。那行业的一个底到底是何时到来呢？那站在这样的一个时点的话，就是影视板块呢，目前我们看下来还是有一些边际上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变化的。那最显著的就是短剧 AI 漫剧是已知的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方向。所以说今天的一个分享呢，我这边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呢，是简单的复盘一下近年来影视板块的一个走势的情况。第二呢，就是重点拆解一下行业正在发生的几大边际的一个变化。第三呢，就是对应当前的一个可能有的 AI 技术的一个催化的话，也提出了几个投资的一个思路。那也会梳理一下核心的收益的标的。首先简单的复盘一下影视板块的一个行情。影视板块呢是从2016年后涨幅是显著低于沪深300指数的，持续的震荡走低，到2018年维持平稳。而成交额呢是从2016年开始持续的萎缩，到2023年大幅的波动升高，与传媒板块的一个走势呢是大致比较相似。那2024年9月份呢也开始随着大盘然后修复，那25年第一季度是一个底部修复加哪吒2的一个爆款的驱动增长的。那之后就是24年的4月份到9月份是内容和新技术的一个驱动板块的一个增长，主要就是 AI 漫剧呢去成为了一个新的主线，在年内呢反复活跃。像包括26年的1月初AI 应用的一个短暂催化，那影视这边也有一些小幅的一个表现。那基本上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就是从2015年以来，那影视板块的一个行情表现呢总是走的一些主题性的行情，就是涨涨跌跌这样。如果拉长来看和其他细分方向去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万德的一个影视指数在2025年呢至今是只涨了 10%， 而在今年呢反而跌了 14%， 所以说是显著弱于营销传播指数和网络游戏指数的。在个股的一些表现上基本上这些标的就是 99% 基本上都是跌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主要还是说这两年内容消费市场和电影市场消费持续疲软，业绩呢体现在业绩上就很差，以及说 AI 对传统影视的一个替代的就是带来了这样一个恐慌。所以目前就处于一个悲观预期打满的一个底部。如果说在第三季度 AI 应用这边有机会的话，影视板块叠加 AI 短剧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有一些主题性的投资机会在的。那以上呢是影视板块的一个行情复盘。分享的第二部分是行业正在发生的几个边际变化，主要是从政策、内容和技术这三个维度去分享。第一个变化就是政策端吧，从之前的一个收紧恐慌到常态化的一个松绑。那首先呢就是25年广电那边就出了一个就提出了一个21条嘛，就等待落地。那就是取消电视剧的一个40集的一个上限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因为你的一个集数越多，就意味着你卖的钱是越多的这会对上市公司呢带来一些毛利改善的一个预期。那其次还有支持 IP 的一个系列化季播剧的一个备案。另外就是还有最关键的一条呢，就是优质短剧是可以上新播出的这个就是其实是可以去盘活一些影视公司的一个资源，包括电视台的一个资源嘛。那其次呢就是针对短剧市场，那监管的一个政策在25年下半年到26年的上半年以来呢是越来越明确的。那其实这个是利好影视行业的一个正规军。那之前是有不少的一些野生的团队嘛，都可以去拍一些非常低俗的短剧，而现在呢就是从微短剧的一个分级备案，到 AI 内容的一个强制标注，到存量作品的一个补备案，不良内容的一个专项治理。所以说现在短剧行业的一个整体规则大致是比较明晰的。所以这个对于合规的一些头部的影视短剧公司来说，监管它不再是一个风险，而是行业出现的一个催化剂。也就是以前的一些小作坊无资质包括侵权然后超级的一个产能是被加速淘汰的。所以后面的一个行业的一个集中度呢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提升包括行业优质的一个内容也会慢慢的去进行一个增加。所以这里面头部内容公司的一个议价权呢反而在逐步提升的一个阶段。 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啊，政策端的一个变化。第二个一个变化呢，就是内容的一个供给端，就是从之前的一个爆款的断档到供给的一个回暖啊，精品的一个扩容。像2025年的上半年呢，是行业其实经历过一段内容的一个断档的，然后新剧定档然后比较少的一个阶段。但是从2025年的第四季度到2026年，就是内容供给端呢就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边际改善啊，因为这个可能也是跟广电二十一条的一个提出是比较相关嘛。因为基本上因为你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制作周期可能要经过半年到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所以这些影视公司呢也会差不多要经历半年到一年左右去调整他们的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节奏。然后包括内容的一个方向，首先像剧集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广电总局的一个备案数据显示26年的第一季度电视剧和网络剧的一个备案数量是同比回升了20%以上。那其中像 S 级的头部项目的一个数量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30%。像爱优腾芒各平台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片单里面，像以前比较偏少的一些古装啊，然后现实题材、悬疑、科幻这种比较像这种的一个赛道呢，都会有一些头部作品的一个定档嘛，所以目前内容供给的一个丰富度，然后包括精品度也都是在一个提升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剧集端的一个变化，确实是比较好。但是反观电影端，我目前还没有说看到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变化，因为从26年的一个春节档的一个内容质量来看的话，就是质量实在太差了，那市场对于这类商业片的一个审美呢，实在是非常的一个疲劳啊，所以就导致26年春节档的一个票房的一个滑铁卢。但是呢就是也要看到好的一方面嘛，就是最近有一些小制作用心讲故事的片子倒还是火了起来，就是最近的叫给阿妈的一个情书。这部电影呢就是1000多万的一个成本片子呢是撬动了10几亿的一个票房，所以像这类题材的一个电影吧，就是对整个电影行业还是有一个比较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的一个作用。那我认为呢就是在近一两年，就是影视剧行业的一个内容质量反而是要优于电影内容的一个质量的。像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呢，就是说给大家的一个启示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内容行业的一个根本永远是内容的一个本身，商业片是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市场的啊，就是纯的那种是商业片。然后第三点呢，就是那种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技术端从 AI 的替代恐慌到 AI 的一个切实的增收，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边际变化。那 AI 对影视行业的重塑呢，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嘛，就是分发和内容端。那长视频和短视频是两种不同的一个分发逻辑，长视频呢它是重工业化的一个升级的，那 AI 在短视频领域的核心作用其实是推动了一个全维度的创新，不光是内容形态的创新，更是一些玩法的创新、收费模式的一个创新，比方说一些付费订阅啊、广告啊等等，以及说制作方式的一个创新，就是运用 AI 去制作内容的一个比重是越来越高的。而且就是这样一个全维度的一个创新的速度呢，在目前来看是非常快。短剧呢差不多是23年的时候开始起量嘛，然后到25年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那 AI 漫剧呢这个新业态又开始崛起了。25年是被认为 AI 漫剧的一个元年，那漫剧就是 AI 漫剧这个赛道就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基本上走完了传统短剧5年的一个发展历程。那我们回顾短剧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一共是经历了3个阶段。2023年以前呢是一个付费的红利期，就是靠投流加单集的一个付费野蛮式的一个生长。从23年的中期到25年是进入到一个免费的普惠期，就是普惠期，就是这个阶段主要是靠一个广告嘛去变现，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式。包括这里面的一些平台也迈入了一级的一个日活的一个水平。25年到现在的话，就整个短剧行业呢是正式进入了一个 AI 的一个主导期，就是技术成为核心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变量。那为什么说25年是 AI 漫剧的一个元年呢？那赛道的一个爆发也是主要依托两大驱动力，一个是技术迭代啊，就像是像国内的可宁啊，然后包括 Cadence 2.0等一些视频大模型的一个持续升级。那像 AI 的一个制作成本呢，整体是下降了70%以上，生产效率更是提升了80%以上。那目前市场上的一些视频的生成工具呢，生成效果已经是快要达到了一个天花板了，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是平台这边的一个权力的扶持，像抖音、快手啊，包括爱优腾、芒果，就是红果等一些头部的平台，都是在去进行一个布局。比方说一些创作者的激励计划，然后开放海量的 IP 和流量。那有的呢是甚至推出了独立的这样一个漫剧的一个 App， 然后去布局这样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再看一些核心的数据方面，25年整体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呢是突破了1000亿元啊，同比是翻倍的。那其中像 AI 漫剧的一个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189.8亿元，是同比大增了27.6%。第三方预测呢就是26年将保守增加至220亿元啊，这个仅仅是漫剧的这样一个市场。 用户层面的一个特征呢，也是十分的一个鲜明，就是 AI 漫剧的核心受众是18到34岁的年轻的一个群体，占比是接近90%的，那其中男性用户占比是高达62%，所以这个和传统的短剧以女性为主的结构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同时用户与网文、动漫、游戏群体是高度重合的，那内容形态呢也在持续的一个升级，从最初门槛比较低的一些沙雕漫，然后逐步迭代到一些动态漫、小说剧，那如今主流的就是4.0的版本，就是精品的 AI 漫剧，那而且呢，在最近一个季度，也就是在4月份和5月份吧，就其中 AI 仿真人剧呢的占比呢也在慢慢的一个提升。另外呢，就是横向对比就能够看出 AI 漫剧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制作成本就仅为真人短剧的1/5，甚至是更低，那是传统动漫的一个就是大概是那个1/10左右。那制作周期呢，就是从之前的一个数月是压缩到了1到2周，团队的一个人力的成本也是缩减了90%以上，所以基本上就是借助 AI 工具 ，AI 漫剧的一个生产就是越来越轻量化、工业化。后面呢，就是对于 AI 短剧行业未来的一个展望，就是站在当前的一个时点的话，就整个行业呢已经从那个2023-2024年的一个野蛮生长嘛，就是慢慢的进入到一个精品化、全球化以及 AI 化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那技术端的话，就是跟随 Cadence 2.0，然后可林3.0等新的一代大模型，就去实现一个原生的多镜头的一个趋势，音画同步啊、2K 高清啊，包括以及之前比较难以解决的一个角色一致性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优化。然后行业竞争的一个逻辑呢也在发生一个转变，就是早期是我们很多公司呢是在比拼产能的一个数量，那现在呢也在去转向内容的一个质量和叙事的一个能力，包括呢像 AI 技术呢也在开拓一些新的题材嘛，就是补足了一些之前真人短剧难以实现的一个玄幻、科幻、仙侠等这些强特效的一个题材，也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内容空间啊。另外呢，就是出海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量嘛，像国内成熟的一些 AI 漫剧的商业模式的平台或者是公司，也开始在海外去大幅的去进行一个复制嘛，就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分享的最后一部分是投资主线以及核心标的的一个梳理。目前影视板块19家标的中，就以市值排序的话，就是光线传媒为龙头，然后如意电影、中国电影等一些传统的大型企业去作为大的标的，形成一个一超多强的一个格局。那光线传媒呢，是以影视领域广泛业务和爆款 IP 呢去作为板块的一个龙头。那如意电影和中国电影等这些大型企业的估值呢是也在持续的一个就是稳定的一个走跌嘛。那其他的一些中小企业是普遍呈现一个负面的一个财务状况啊，所以说估值多是震荡下降或者是维持的一个状态。那结合2026年 AI 应用大年的一个产业逻辑，我们预计行业的一个弹性，就是整个传媒板块的一个行业弹性会呈现影视大于营销、大于传媒指数、大于游戏的一个趋势。因为影视板块出清是最为彻底的嘛，而且呢目前是受益于 AI 技术降本增效的一个产业变革，所以它的一个弹性空间呢我们认为会相对比较突出一些。包括 AI 漫剧呢是技术适配性比较强，加 IP 变现路径也是比较清晰的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梳理出了两大类的标的。第一类标的呢就是低位的传统影视标的啊，就是后续看 AI 赋能传统影视行业的一个降本增效，再叠加板块的一个估值呢是处于历史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修复空间是也比较充足。那代表的标的就是如意电影、上海电影、中国电影和光线传媒。第二类标的呢是 AI 漫剧全产业链的一些标的，这个是影视子板块里面和 AI 应用结合最紧密的，业绩兑现最快的一个方向，也是弹性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一些赛道，也是契合了 token 时代应用价值重估的一个这样一个大的逻辑。那这里面又可以细分为5个小的方向，第一个就是网文 IP 的一些龙头，比方说中文在线啊、阅文集团、掌阅科技啊，他们这些公司是手握了很量的海量的一些网文 IP， 是漫剧改编的核心的一个源头，就是 IP 变现的路径呢是比较清晰的。第二个子方向呢是 AI 工具的服务商，比方说万星科技、昆仑万维、捷成股份，就主打全链路的一个 AI 的创作平台，靠一些工具的订阅，然后平台的付费项目分成的去进行这样一个盈利。第三类啊，就是第三个小方向呢是传统的影视公司的一个转型，这里面就包括华策影视、博纳影业、欢瑞世纪啊，他们呢会依托影视工具化的一个能力和自有的 IP 呢去切入一些精品的 AI 漫剧的一个赛道。然后第四个小方向呢是算力加跨界代工的标的，这里面主要就是德才股份吧，就深度绑定字节的这样一个生态啊，包括算力的一个双的一个布局。然后第五个小方向呢就是细分特色的标的，就是荣幸文化嘛，就是聚焦少儿的一个 IP 漫剧。 然后最后呢，我这边再补充一些各家的核心的一个亮点，就是有比较显著的短剧和 AI 慢剧相关业绩贡献的标的，就包括昆仑、万维、中文在线和掌阅科技。中文在线呢是在海内外有一个双渠道的一个发力嘛，然后它的一个产能呢在2025年开始也是快速的爬坡。公司在海外有一个自有的平台叫 FlyFlow， 用户呢是高速增长的。我们预计2026年的一个慢剧的业务呢将成为公司核心的一个增长点。中文在线也是 AI 慢剧赛道核心的一个弹性标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昆仑万维就是它在海外有两个双平台，是在海外领跑整体的一个 AI 慢剧市场的流水也是高速增长的一个状态。像截止到2025年的12月份呢，公司短剧的双平台业务的一个月度流水呢是将近3600万美元，所以年化的一个收入呢是超过4亿美元的。然后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的话这双平台的月流水就冲到了4800万美元，这样算下来的话，它的一个年化的一个流水呢就估计会超过5.7亿美元了。像包括2025年呢，像昆仑万维公司的一个短剧的业务收入是实现了16.17亿元，同比增长了8倍，占比是占公司整体收入的比重呢是20%。然后掌阅科技呢，就是旗下有一个泡漫这样一个平台，就实现了全自动化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生产。那短剧业务呢，已经成为公司的第一大收入板块了。然后还有叶文集团，就是网文的 IP 绝对龙头公司也是开放了10万部的一个精品 IP 嘛，去做一些漫剧的一个改编推出创作人的一个合伙的一个计划。25年呢，公司漫剧的业务是已经突破了1亿元，也是诞生了多部的这样一个爆款嘛。综合来看的话，就是影视板块呢，在政策端、技术端都有一些积极的边际的变化。AI 工具呢，对影视行业确实有冲击，但也有一个重塑的过程。长视频呢，是迎来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升级。那 AI 漫剧、短剧呢，是开启一个高景气的一个增长的。那目前 AI，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短剧行业还在景气向上的一个发展，那竞争格局呢还没有完全的去定型，所以会时不时带来一些催化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建议关注低位的影视估值的修复以及AI 漫剧高成长这两条的这样一个主线。那以上呢是我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相关的一个报告呢就是欢迎阅读我们近期刚发布的叫影视和 AI 短剧深度梳理2026年 AI 对影视行业的一个重塑。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全部内容的一个汇报，然后会议到此结束，然后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与。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